在上课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学习佛法。今天早晨其实看温哥华的远山非常的美，然后山顶上是雪峰，山腰间有云雾，然后山脚下呢有民宅，所以看出去呢，非常像一幅风景画，非常的美。所以在看着这一切美景的时候，就在思考说：这个景色太吉祥了，太美好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景色之中，生老病死的故事却从没有停止的在轮回中上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是如此的宝贵，得到人生的时刻是如此的绚烂，可是它消逝的时候却也如此的无情和迅速。就像寂天菩萨说的：“暇满人生极难得。”那么，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人生，一定要去他承办生命最大的理想，要他得到最深的意义，去实践更深的意义。虽然，它亮丽的如同天空的闪电，也消逝的如同闪电那样。但是呢，我们依然要用这短暂易逝却又美好，像模拟宝一样的人生，取得人生最大的胜利。那么，要取得人生最大的胜利，就要去思考说，从生到死之间，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宝贵的生命，去追求宇宙怎样的真理。才算这一生我没有白活过，就是用怎样的身心去追求佛道。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开示了共下共中不共的上士的几种发心。那么在广论的听闻圣地里面都有劝发大家说。当我们去听闻佛法，尤其是听广论，尽量都是要策发自己的心，变成是大乘发心。所以呢，因为考虑到自己在生死轮转中的种种的不自在、种种的不圆满，尤其是生老病死的痛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面对这样的痛苦呢，我们佯装看不见，或者因为无力解决，所以没办法可想，只好不想。这都是一种态度，但是佛陀不是用这种态度面对的，他认真的面对了生死的问题，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然后他不仅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他非常有心帮忙我们所有有这种问题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来解决，就是他有大悲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佛陀也实践过了，也完成了，所以千佛出世也都是在我们面前展示菩提道，就是一个有情如何离苦得乐，离开痛苦，达到生命最究竟圆满的快乐。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怎样去取得人生的大义？一定要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所以思及自己及所有的如母有情，都在生死轮转中受种种的痛苦，从无始劫来受到现在，已经受了种种了。但如果这一生没有出离，没有去证得空性，或者说这一生结束了，没有求生净土，彻底的超脱轮回，那么我们还要这个在这个轮转中，因为思及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么怎么样解决呢？说佛陀能最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心去成佛。成佛为了什么？为了救所有所有的像母亲般的友情，沉溺在苦海里的这种苦状，所以我要去成佛。要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来听闻佛法。所有的善知识们都教诫我们说，这样端正自己的动机之后呢，比如说， 我们以后听闻佛法的善业成熟为一个善果之后，由什么意乐牵引，那么他讲成就多大的果报。所以之前的动机的策动呢，通常都是极为必要的，也是不容许忽略的。尤其是学得越久的同学，他应该策动得越熟练，而不应该忽略他。那你们都知道今天要讲什么吗？现在好像大家，我走到任何地方，大家都想听四家合住，就变成说四家合住连讲了。前边网上发那两讲，你们听了吗？听了。会坚持听下去吗？
会。
哦，你们要坚持听下去，我就会坚持讲下去。所以今天该讲到第几个偈颂了？第二个。是吧？第二个偈颂，归敬颂的第二个偈颂，归敬颂的第二个偈颂，大家会不会背？别紧张，别紧张。有些人马上说：“哦，今天不是考试。”会背的同学就大声背出来听听。我们一起来：是吾等师最圣子，贺佛一切事业旦，现化游戏无量土。李阿逸多吉妙音，不错不错。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将来我们要印的那个四家合注。对，现在只有我一本，你们还没有，因为还在校刊，还在校刊中。这本书呢，大概明年五月之后吧，就是能够印出来了，按照原计划。所以大家好好的期待五月之后呢，我想我们全世界广州班的同学都会有人手一册，到时候再听的时候就可以看书了。所以你们这样听的时光不会有太长，安忍一下没有书的日子。像一开始我们寺院的法师们去学习五大论的过程，其实有好几次吧，就是已经去上课了还不知道要哪本书。通常都是上课的格西来的时候说这本书这本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这边现去印，这边现发，然后再现学。一开始是这样的，准备不齐全。四家合注呢也是富二寺的法师们翻译出来的，然后以后呢可能我会专门有一讲一下富二寺法师们的翻译的历程，大家可以随喜一下，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的易经的法师们是走到哪里翻译到哪里，所以有的时候是在飞机上翻译，有的时候是在等机场上翻译，总之呢就是有时间就要看。因为大家这次翻译最要求的应该就是要准确，因为这是典籍呀，大家听了之后要照着修行的，最好一字不要错。好，这四家呢，大家听完前面我就不用介绍了。接着呢是绿字，绿色的，是禹王大师的一段注释，在第二个偈颂之前。禹王大师写道说：“其次，此论所示深广二道中，前者由文殊传与龙树，后者由慈氏传与无着。”然后后者又由文殊传与祭天。觉沃大师知道是谁吧？阿底下尊觉沃大师原具此三，顺此等意而以三祭依次赞叹，另外一颂顶礼此外于诸上师，其中初科赞叹慈氏妙音者，这是前面这一段。这一段呢很简单，说七次此论所示的深广二道呢，就是指此论是指哪本论啊？哎，不知道这里广论所开示的深广二道是指深见派和广行派二道，二大车轨二道。所以呢因为广论含涉这两道，所以宗喀巴大师先顶礼其中的传承祖师。那么深见派和广大行的两道的传承是怎样的呢？前者 就是这两者之中的什么道啊？圣身道，也就是圣剑派的传承。这个传承是由谁传给谁的？是由一开始是从哪儿传来的？佛陀，释迦佛，是吧？佛陀传与文殊，文殊传给什么？龙树菩萨。那么后者呢，是哪一派的？广行，深见广行派的。然后广行派的传承呢，也是从佛辗转传来，然后传给了谁呀？慈氏，然后再传给了谁？无着。所以呢，最主要的传承呢，是深见派、广行派两种。另外之后呢，还有一派是什么呀？文殊传于祭天菩萨的，这是伟大行派的传承。所以以上呢，本论共有几种啊？三种传承。那么这三种传承呢，大家可以想到说，深见派、广行派、伟大行派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其实呢，所谓的深见派呢，比如说特别着重开示甚深中观正见的这个派别呢，就是深见派。然后呢，特别着重开示七因果教授的派别，归类为广行派。然后特别呢，着重开示自他相换教授的这个派别，就是什么？伟大行派。这里边说能修自他换的，都要跟空性一起，还搭配着空性来修，所以呢，很殊胜。虽然三派各有所重，但是呢，每一派都会开始完整的修到此地，并不是说深见派只讲空性，不讲出离心和菩提心。然后同理可证，其他的派都是一样的，它有完整的修到此地，因为广论原据这三派的传承。下面又说了，说觉沃大师原据此三是什么意思啊？这三派的传承传到哪里变成一个人了？到阿底峡尊者，他就都在他的身心中三派传承。所以呢，因为呢，汇集了三个传承，所以呢，顺此等意，依次呢宣说了三个礼敬赞叹的这样的一个偈颂。另外呢，有一个偈颂顶礼呢此外的其余的上师们。除了上述的祖师外，又有一个偈颂来敬礼宗喀巴大师的上师。那么接下来就是其中初科，就是赞叹了慈氏和妙音，就是弥勒菩萨和哪一位啊？文殊菩萨。大家在听吗？在听哦。这里边呢，是一起赞叹慈氏妙音两位菩萨，说是吾等师最圣子，贺佛一切事业等，现化游戏无量土，礼阿逸多及妙音。所谓的吾等，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匹敌的。那么怎样的一种吾等，在前面一切佛陀都对释迦佛称赞他如什么白莲花一般。那么这里边说是吾等师，这个师字什么叫师呢？所以这里边说修正所化的相续。谁是所化？此时此刻我们是谁的所化啊？啊，是这几派传承祖师的所化吧？是佛陀的所化集。所以呢，因为能够修正所化的相续，修正呢，就是只能够灭除所化相续的一切烦恼，所以称为导师，是吾等师的师。所以能开示这种净化所化的心绪中烦恼的方法的这个佛陀，就是什么？我们的导师，所以称他为是吾等师。我先把这个先简单的顺一下，然后我再把其中的几个点挑出来给大家再讲一下。那么说是吾等师，后面跟着什么？最圣子，就谈到子。那么这个子是怎么出生的呢？是从佛陀的语教中所出生的。 所以这是在解释慈氏和文殊的两位佛子是从佛陀的语教中所出生的弟子，并不是一般的像世间那样的父子。那么贺佛一切事业单的佛事业呢，就是指婆伽梵的随机调化的十二事业，将所有的单字圆满的单合起来的就是慈氏和文殊两位大菩萨。他们是怎么样担负起来的呢？现化种种情气啊，游戏无量土。大家都知道气呢，气世界就是石头啊、山啊、树木等，然后情呢就是指能够屈身抚养的这些各种友情。那么菩萨变化成为种种情气，不知道听到这儿你们会不会有疑问，说菩萨变化成友情还是可以想象，菩萨怎么会可以变化成气世界呢？气世界什么？石头，对吧？岛，然后岛屿、桌子，是可以这样理解吧？说菩萨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呢？大家想想，在入行论里有没有这样的偈颂？有吧？说欲岛化为岛，欲灯化为灯，寂天菩萨就有这样的偈颂啊。众生需要岛屿的时候，他就化成一个岛屿；然后众生想要明灯的时候，就化成一盏明灯。所以佛菩萨是有这样的心愿的，但是呢，只不过他化成的明灯或者岛屿里边也分两种，有的是什么有心识在里边，有的是没有心识的。但是所做的一切变化都是为了利乐有情，所以他现化游戏无量的佛陀，承办有情的毅力，战胜了四魔。这个四魔就是烦恼魔、五蕴魔、死魔还有天子魔，因为消灭了自己相续中的一切的四魔，所以称为圣者阿逸多，就是弥勒，所以称他为少圣尊。这个少圣尊就是指婆伽梵的继位者，佛陀的继位者弥勒菩萨，下一位佛。所以如同往昔导师世尊成为兜率天的主尊那样，这里边的礼敬少圣尊、圣者弥勒菩萨以及至尊妙音，所以这个偈颂呢，就是礼在身见广行传承的主尊弥勒菩萨和文殊菩萨两尊菩萨。那么这里边呢，我深了解释一些，在听吗？会不习惯吗？你们费了好多力气到这儿听法，不要在一边听一边走神哦。然后或者说啊，听说有些同学晚上没睡着，然后啊，老师来了开始上课，突然啊，好累哦，把睡眠的时间向后移动一下就可以，移动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撑住哦，现在先不要睡，撑住。赞颂班的拿出刚才唱赞颂的激情来听哦，不要睡着。他这个偈颂里也是在说啊，阿逸多不败尊是归境战胜四魔而言的至尊弥勒及文殊。这里边呢，所谓的五等师，我们的五等师呢，他指经教中所说的六师外道，战胜了六师外道，以及他处所说的十八外道师都是不能匹敌的，所以叫五等师。另外呢，还有他自己以及呢自主宣说缘起，故呢为无比说者，然后又从呢观见无上、宣说无上任何方面呢都是不相违的。我先解释一下这一段，这一段也是那个仁波切讲的。所以呢说自己宣说缘起会称为无比说者，是指只有佛陀才能够自主宣说缘起，然后菩萨呢必须依靠佛的加持力才能够宣说。这个在共堂大师的现观第一品的兼注中有引证月称论师的六师正理论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六师正理论释都说佛以外的人无法自主的宣说缘起，唯有佛才能自主的宣说缘起，因为其他人没有宣说缘起的能力。声闻缘觉以及菩萨呢，也都是依循着佛的开示才能够宣说缘起。 所以他是自主宣说缘起，说是无比说者。那么说观见无上，这个怎么解释呢？在宗大师写的缘起赞里面有说，由见宣说何等法，智者宣说成无上。说观见无上是指究竟的证得缘起性空，宣说无上呢是指圆满的宣说缘起性空，所以才说他观见无上宣说无上，这几点呢都是无等，对无等的解释是无等师。那么下面再就师的部分再解释深一点，说所谓的大师，在斯嘉和著的著书上是解释说，刚才讲完是从改变所化机的相续的角度来讲的，对吧？说能净化烦恼啊，所以辩知妙音孝大师他说过，如实开示一切诸法，故名大师。然后即如极量论中所说，成量势力生大师善事一，又如事量论中说，了知取舍处，彼性方便具，彼即是量性，非了知一切。然后据舍论中也说，净理如是，如理师等。我现在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在那个陈那菩萨所著的极量论中，这句话是第一个是成量势力生大师善事一。成量，成为量的那两个字，然后势利生就是势要利益众生，大师就是大师，然后善事就佛陀的一个名，善事依靠的这几个字，说成量势利生大师善事义。这里边的量呢，就是指正量师夫，是佛陀对于所要求的目的无有欺狂，所以称为量。那么这个怎么解释？比如说佛陀对所求的目的没有欺狂，然后一定能像他所求的目的那样去实现，所以他称为量。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想要的目的和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努力之后得到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是反的？有欺狂，对吧？对不对？费了好大的力气想要透过这件事的努力，然后达到如最初我们设想的目的那样，可是走到那个目的那儿一看，哦，原来跟我想的是反的，就是欲乐却苦更增，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成为欺狂。但是佛陀所有的要达到的目的都不是欺狂的，如他所要求的那样实现他的目的，所以称为量。那么成量的成字是指什么呢？在听吗？注意听哦，成量的成字呢，是指透过意乐圆满还有家行圆满所出生的这个佛果。佛果并非是无因生的，就是自然出生的，或者说是不顺因生的，它是透过意乐的圆满和家行的圆满，千生万劫的努力的修行，然后所成就的一个佛果，是这个成字。那么势力生就是誓愿的誓，是指呢意乐圆满。那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意乐圆满，什么叫意乐圆满？什么叫意乐圆满？比如说学果论，怎样的意乐叫圆满的？啊，对了，答对了，有些同学答对了，说菩萨想要立一切有情的大悲心，就是意乐圆满。所以拜托大家在上广论课的时候要用这样的心去上，这样的一节课收获的就太多了。那么大师呢，就是说大师善事一的大师，就是指家行圆满，说菩萨所化为所化即开示四谛，四谛在广论中有解释。那么善事就是指佛的自理圆满，注意好，这是适量论的解释，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哎，怎么是这种解释呢？学了就以后我们有那个五大论学制，你们也会学到，你们学到那儿就是去啃一啃适量论，看有多难，多难学。所以他善事就指佛的自理圆满，一呢就是指佛的他力圆满。所以菩萨透过修行意乐圆满家行圆满而出生的果位的自力圆满和他力圆满呢，成就正量师父的果位。所以极量论的陈那菩萨的这一句话到底是在讲述什么？ 阐述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这两句话开始了菩萨从发心直至成佛的这样一个次第。所以称大师是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么接下来呢是适量论。适量论里边说了知取舍处，能想说是哪几个字吧？了知取舍处，对。然后呢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熟，彼性方便具，彼即是量性非了之一切。那么我来解释吧。这里边说了知取舍处的取是指什么呢？是指因取证的灭谛，灭谛。那么舍呢，想想我们要舍什么，在寺里要舍什么啊？弃舍的什么地啊？苦啊，苦地呀、啊、要弃舍的苦地。然后方便呢，就是指获得灭谛的方便，什么地？道地。对了，道地。注意听啊、哦、注意听。那么弃舍出生苦地的原因是什么？极地。没错，是极地。所以了知次第流转还灭的次第的人就是正量师父。我再说一遍，了知次第流转还灭这个次第的人就是正量师父。他对那个正量师父他有一个定义，而不是什么呢？注意啊，他前面列举了这个，说这样的才是正量师父，而那样的不是，是哪样的？说而不是了知一切法。所以后面说非了知一切，不是了知一切法，而是要了知这个就算正量师父了。那么了知一切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乌鸦身上有多少毛啊？大象身上有多少毛？然后或者说天空有多少云？文化地区的树上有多少叶子？还有这世上到底有多少虫子？不是了知这些才是正量师父，而是要了解真正跟离苦得乐有关系的，对不对？刚才下那个定义，这才是正量师父。所以对师的定义，师无等师的师。下面呢在居士论就说敬礼如是如理说的导师，大家可以看到说呢在诸大论里边都对一个菩萨怎样去成就佛果，去沿着正确的道次第去修行都有明确的指示。所以对我们这些修行者来说，如果能依照佛语，再依照佛菩萨的论点来净化自己的烦恼的话，那么真的是前途一片光明。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被烦恼欺负的落花流水，但是当我们想反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法可依的，而且我们前边就有先辈圣者走过的路，所以这条战胜烦恼的路并不是孤单的。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来，一定要像前辈祖师那样把我们心绪的烦恼彻底的净化掉。接下来呢就说子，这个子呢还记得吗？是无等师最胜子的子。那么在月称菩萨所著入中论颂及释中所说的是从如来的语所出生的，所以称为子，这是一种说法。然后还有呢就是从圣意发心之门，然后少记佛陀而成为子，这圣意发心。还有一种呢入行论里边所说的就是今得成佛子，是由于由佛陀不共的世俗菩提心之门直持这个种性，所以呢也叫子。这是几种了？三种了，对，三种了。然后也有说呢说承办一切佛陀的事业，所以安立为子，就像比如说八大佛子啊等等，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就任何角度而言呢都是可以这样安立的。那么这里边就说大家都知道土观宗派源流这本著作吧。那么土观大师他说过 这里边说土观仓，仓是据说是安多地区对于祖师大德的一个尊称，所以土观仓说，二长子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可是呢，是五等师在这个寄送里主要归敬的是这两个长子赫丹佛陀的事业，而化现在无数的佛刹教化众生，是这样的一个。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归敬呢？他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一旦获得了第一个偈子，上一次讲的第一个偈子说佛陀的甚于的功德，那么则能于无数佛土行有情利益的，就能够在无数的佛土开始利乐有情。这是一种解释，有在听吗？你们会觉得很难吗？有点难。那我是不是不要讲这么深？可以，后面可以不用这么讲，可以讲得很，但是我问过很多人说这一遍要讲深一点嘛，然后还有问过一些广州班的大班长，他们都要听深的，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吃力？有一点哦，有一点，所以你们重复的听，听几遍就不深了。一开始我还担心说我要讲这么深，你们会不会都吓跑了，都不听了。本来一开始学广论觉得广论就够吓人的了，这么厚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哇，再讲一个解释，以为说有了这个解释啊、哦、这样可以很轻松了，一听解释哦，这比原文还难啊、哦、老师你让我们怎么学，你们不要这样哦啊，你们认真听，我讲完再给你们讲故事啊真的真的，我讲故事给你们听，而跟这节章绝对有关系的故事。所以呢，还有一种这一二偈，第一个偈子和第二个偈子结合起来的一种讲法，也是他讲的，说前偈是为了令了知自利断证圆满，后偈是为了了知他利事业圆满，所以并二利圆满。那么如果这两个偈子联合起来解释的话呢，就是第一偈开始佛的甚于的功德就是自利圆满，那么第二偈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开始佛的利他事业的圆满。第一呢，就是文殊弥勒就是佛的化身，所以呢，文殊弥勒菩萨所做的利他的事业就是佛所做的利他事业，这是就文殊弥勒菩萨是佛的角度而言的。那像说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怎么会是佛，因为有经典上说在无量劫前他们已经成佛了，这是就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呢，第二点呢，是文殊弥勒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大家想一想，从哪来的？哎，佛陀教化的。所以正是因为佛的教导，所以呢，文殊弥勒菩萨才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这一点呢，就是就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是菩萨的角度来阐释的。刚才我解释的就是把这两个偈放在一起解释了。在解释是五等师的时候，说是指经教中所说的六师外道，以及他处所宣说的十八外道师所不能匹敌的这样的。应该说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很有名的，就是佛陀降伏六个外道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就说它分有几个版本，有一个呢是马明菩萨的菩萨本生曼的第二卷，还有咸鱼因缘经的第二卷，就是降六师品，还有一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耶杂事卷，就是律部的，然后说第六门第四紫色颂之余佛现大神通事，有这样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是允尊班智达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实时相承传》里边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历史，就有几种不同的版本，稍有出入。然后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呢，佛降伏六个外道师的这个故事是选用了就是律部的这个义净大师所翻译的，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耶杂事卷》这里边的第26。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那现在就回到2500多年前，然后当时呢，释迦世尊呢住在王舍城的竹林园中，当时有国王啊、大臣啊、婆罗门啊，就是当时的贵族，还有长者居士，乃至城中聚落中所有的人民啊、大商贾啊，都对佛陀无比的恭敬尊重，然后呢常常都去供佛。因此呢，导师世尊还有比丘众呢就得到了很多贡品，然后呢像衣服啊、饮食啊、卧具啊、还有医药等等平时所需的这些物品呢，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然后这个时候呢，城里边就有六个外道师，也是跟佛陀住在一个城里，但是他们呢，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呢不被王臣婆罗门等呢所尊重，自然呢也没有得到饮食等等那么多的供养。当时呢这种状况呢令他们内心比较热闹，就说啊，这什么都得不到，恭敬都献给佛陀了，他心里可能是很嫉妒吧，应该是很嫉妒，所以呢就被魔王波旬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呢魔王波旬是专门与佛陀作对的，他看到了如此这般的场景，然后就想说，哎呀，他自己从早到晚绞尽脑汁的都要损害乔达摩，就是要损害佛陀，可是呢总是找不到机会。现在呢正好有六个外道师想要琢磨着做一点什么的时候，正好他的机会来了，他想他可以借助这六个外道师然后去扰乱佛陀。所以呢当时六师之中有一个叫外布拉纳这样的一个外道师，他自己明明没有证得一切智智，但是呢他自己却觉得已经证得一切智智了，所以呢心里非常的娇慢。然后他们恰巧呢大家都知道是跟佛陀世尊一起住在王舍城，这个时候呢魔王波旬呢便开始动了脑筋，要想办法来做点事情，所以呢他就化现成布拉纳的身形，就六个外道师中的一种，然后前往呢另一个外道师，他叫摩羯利渠舍利子，不是我们的舍利子，摩羯利渠舍利子的住处，就到另一个外道师那儿去了。注意哦，这是魔王波旬化现的。然后结果他到了另一个外道师呢，就给他面前呢示现种种神变，就变戏法了。比如说伸出水火、降雨、打雷，还有闪电等等。然后当时这个摩羯利渠舍利子呢，根本不知道这是魔王的化现，还以为他是什么那六个师中的一个。然后还真以为是布拉纳，便问道说，哇，布拉纳，你真的成就了这么稀有的功德了吗？然后这个魔王化现的布拉纳就说，是啊，我真的正达这样的功德了。然后之后呢魔王又前往又一个叫山士一布拉之子的这个住处，又是一个外道师，然后随后呢又前往了阿什多基舍甘巴拉的住处，然后再前往呢角居陀加多衍那的住处，最后呢又前往一个叫尼杰兰陀甚若低子这样的一个住处，都在他们面前表演神变，然后伸出水火、降雨、降雷电，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神变。然后变完了之后呢，把变完布拉纳的身形像演戏一样演完一圈之后呢，魔王波旬呢又变成了第二个，知道吧？就叫那个摩羯利渠舍利子变成他的样子，然后又前往五个外道师面前啊，再现种种神变，伸出水火、降雨、雷电，然后又等等。看到他的神变之后，他们都说啊，摩羯利渠舍利子啊，你真的成就了这么奇特的功德了吗？这个化现的摩羯利渠舍利子就说，真的呀，我真的已经证达这样的功德了。听到这儿，你们可以想想，这个魔王要他们干什么？这里边是有心机的，而且很重的心机，看看这个六个人会不会上套。所以变完了 摩揭利取舍利子的身形演完一圈把戏之后，魔王波旬又变形成那个第二个，就是赛事一臂拉之子的身形，又前往其他五个面前呀，又向前面演了一番，然后接着又变成一个二十多鸡舍干巴辣的神情啊，又向前面又弄了一回这样一模一样的把戏，接着又变回了居纳加多演纳的身形，然后再变成了尼基兰陀圣若低子的身形，就是另一个，都是在其他的外道师面前呢化现神变，伸出水火降雨雷电，他们都问说啊，你真的成就了这样的殊胜的功德了吗？然后魔王画的那个都说我真的正达了正达了，大家想想这其中是要做什么。下文就揭示了，大家看到了对方都有这般神力，心里都暗暗的想到说，看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威德啊，但是没关系，其他的外道师都已经有大威神力了，知道吧？魔王把他们全都骗了一圈，能想过来吗？回去想一想。所以呢，壮胆了嘛，对不对？我们六个，我没有你有啊，他想我没有你有啊，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呢，这个六师外道就胆子越来越大了，然后就选了一个时间，他们约到一个唱诵堂，然后一起聚会讨论。讨论什么呢？说想当年啊，我们都被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这些商主所共同敬重和供养，然后得到了很多的供具啊，像衣食饮服这些医药等等，现在已不复昔日了，别说丰厚的供养，我们现在连衣食都要断绝了，但是呢，沙门乔达摩就是佛陀却得到了王及臣民的恭敬供养，贡品丰富到人人都知晓的地步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神通法力召唤沙门乔达摩，就召唤佛陀来跟我们比试上人法，好像比武一样，他要比一比，说如果乔达摩现一个神变，我们就要现几个，现两种神变，他要是现两种神变呢，我们就要现四种神变，听到他们往下说了，他要是现四种神变呢，我们就现八种神变，要是他能现八种神变，我们就现十六种神变，他要是真现了十六种神变，我们就现三十二种神变，说只要乔达摩显现上人法，我们一定超出他两倍三倍等等的，一定要超胜他，雄心壮志不是一般，括号的带点的。所以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就得要接着想办法，因为要请佛陀出来比试上人法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请到的，所以讨论完了之后呢，六师外道就到了影圣王，一个国王的面前，他叫影圣王，然后跟国王说，大王啊，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具有大神通大智慧的，沙门乔达摩他只是自己说自己有大神通大智慧，希望国王能允许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要跟乔达摩就是来一个较量神变上人之法，要是那个乔达摩沙门现一个神变的话，我们就会现出两三倍的神通，甚至如果我们在路途上碰见他的话，我们都可以跟他在半路上一比高下。当时影圣王可能就看了看他们，然后就对他们说，诸位啊，你们虽然是活人啊，但是却跟死尸没啥两样，你们凭什么能召唤如来过来跟你们较量上人法啊？然后所以这个六师外道突然间听到了国王说这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后想了想也无言以对，所以就辞谢退走了，不敢再讲。然后后来呢，当时这个影圣王就为了礼敬佛陀呢，就出城前往佛陀的住所，他在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结果这个六师外道又在路上看到影圣王了，然后哇又追过来又把前面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希望国王呢能够主持较量神变的这个大会，然后国王又说了，说你们两度啊来找我说这件事，但这个局面早已经挽不回来了，要是你们再提这码事儿，我就把你们驱并出国界。 然后这个六师一听啊，没戏，只好赶快溜走，然后敬礼，默默退下，因为国王开始震怒了。回到住处呢，一筹莫展，但是呢，怎能够放弃心中的那一个心啊？所以他们就又开会了，六师又开会了。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他们讨论说：“仁者们啊，你们要知道啊，说国王对于沙门，就是对于佛陀呢，深生敬信。我看我们对国王已经没什么期待了，至少对这个王没什么期待了。但是听说呢，有一个乔闪比圣大王，听说他性情呢比较平和，而且也不偏袒谁，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如果佛陀，如果乔达摩要去了圣光王大王的那个都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请那个大王，然后叫他来主持这个法力比较的大会？然后这样想了想了之后呢，他们就在等待时机。等待等待着，果然后来世尊就随缘出了王舍城，前往士拉法，然后见次就到了圣光大王所提供的园林精舍，真的就到了那个六道师想要去的那个找那个国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六师外道一听说这个消息啊，赶快马上就到了，然后到了刚休息一下，赶快就去拜见圣光王，然后为国王做祝愿嘛，做了祝愿啊，怎么表现的就是如此这般了。然后就又告诉国王说：“说大王啊，你得知道啊，括号花言巧语又开始了，说我们可是具有大神通大智慧的人，说沙门乔达摩自己也说有大智慧大神通，希望国王能听听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来一个较量，较量神变上人之法。说要是那位沙门现一个神变的话，我们可能会变现出很多很多，甚至是32倍的神变。”然后如此这般又把前面的话又说一遍，就是求国王嘛。当时圣光王就回答这个六师说：“要是有这么一回事的话，仁者们，你们且安住，我去向佛陀请示一下。”这个国王看起来果然有点温和。然后于是呢，这个国王呢就前往到世尊的住处，顶礼双足之后就坐在旁侧，合掌恭敬请问佛陀，看起来他对佛陀很恭敬。听听他下面说什么话。他说：“六师外道想用神通上人之法跟世尊您较量功德法力，唯愿世尊慈悲降服外道，庆悦人天，让具足信心的人欢喜踊跃，不信的人灭除罪恶之缘。”看来这国王是非常具有正见的，但是他的方式就跟前一位国王完全不一样。师尊听了，然后就告诉圣光王说：“哦，大王当知啊，说我曾对声闻弟子们这样说，汝等比丘不要在来往的沙门婆罗门长者居士面前显现自己的神变做上人法。”就是佛陀不赞成这样，他曾对自己的弟子这样教化，说我还对诸弟子说，汝等比丘对于自己圣妙的善法应当掩藏，对于自己的罪恶应当率先发露。有没有听到佛陀讲的这个？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也可以铭记佛陀的这个教诲。大家都知道以前有故事，有比丘在寺院里显现神变被契丹了，对吧？所以说呢，佛陀是不主张这样的，佛陀主张说沿着道次第老老实实的修行，不主张这样。而且他还对弟子说，对自己善妙的善法要掩藏，对自己不好的东西要发露。但是呢，圣光王还是再三的劝请世尊，世尊呢也再三的如此回答。后来佛就告诉大王说，佛陀有五件事是一定要做的，哪五件事呢？第一，未曾发心的友情要让他发起无上的大菩提心。第二呢，要为久已经深植善根的法王太子灌顶受记。然后第三呢，要让父母亲见真谛。第四，要在士拉法现大神通。第五，要让受佛度化的众生都得到度脱。 所以这个时候在经典里面有写说，世尊心作十念，世尊佛陀在想说，古时的诸佛都在何处现大神通呢？啊，有一天我们成佛的时候也希望也能这样想，看佛陀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好美妙哦。说佛陀见到古稀诸佛都是在示罗伐城现大神通的，于是又想说，何时大众才会集会呢？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说，哦，七日之后可以云集。佛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就告诉圣光王，跟他说，啊，国王啊，您今天就请先回去吧，观察好机缘之后，我自然会告诉你，就通知您，如你所请求的那样去做。然后国王一听，这不是答应了吗？对不对？再三请求答应了。然后国王听了立刻就问说，啊，那要在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开五大论，马上说啊，什么时候学，就很急切，说在什么时候。然后佛说七天后。所以国王就很欢喜啊，就是拜佛祖后奉行而去。然后大家想想，这个国王会去哪儿？哎，对了，去外道的那儿了，因为他是去问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去外道的住处，就告诉外道是说，忍者们，你们听好了，七天之后如来会为大众现大神通，忍者们如果要做点什么的话，就尽管随意去做吧。然后在外道师听了之后，哇，心就是应该是很赞叹国王吧，所以就听了之后可能心里稍稍有点不安，因为开始他们都是自己没有对方有嘛，就靠这个相互壮胆撞来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想了一下说，啊，赶快就凑在一起商议说，真的要比赛了，大神变了，要怎么办？想说，哎呀，那个沙门乔达摩他或许会逃跑吧，然后或许会去，不跑也会去找援兵吧，然后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然后于是他们就说，啊，沙门去找援兵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找帮忙的人呀，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要找帮忙的人。这时候呢，就镜头又开始移开了，移开到巨石那城也有一个外道，名叫善贤，善良的善，贤德的贤，他非常的高寿，120岁哦。但是呢，当时这座城中所有的很多的壮士，然后呢都会对善贤恭敬尊重，而且发自内心的去供养他，因为大家说他是阿罗汉，但实际上他是外道。所以呢，这个60外道也知道这个人嘛，所以他们就共同商议前往善贤的住处。到那之后就问他说，啊，善贤尊者，您是我辈的同犯行者，就是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想要招沙门乔达摩共同教立神力现上人法，说忍者你可以帮助我们吧。然后善贤回答说，忍者，听着善贤的回答，善贤他说，忍者们啊，你们不应该和那位沙门较量神变啊，因为他可是有大功德有大力士的人，说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然后60外道就问他说，有什么原因啊，你这么想？然后这个善贤就回答说，我记得以前呢，就说这个大沙门就是佛陀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曾经呢在曼陀支尔大池边上呢，就是他在那儿静坐的时候呢，早晨他也是起食之后呢，就在这个无热池边，然后安静的在这儿啊受用饮食。然后当时呢，池中所有的天神然后都会取水来供养我，这是那个佛陀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然后等到沙门乔达摩出世之后，他的首座声闻弟子舍利佛，然后旁边呢有位沙弥叫做准陀，持粪扫衣，就是拿着粪扫衣来到这个无热池边来洗衣服，洗袈裟吧，对吧，洗那个袈裟。然后当时池边的天人呢就都出来帮他洗了，帮他洗呢，洗完之后就把衣服还给这个舍利佛旁边的这个沙弥。然后天神们洗完之后呢，天神们还把洗衣服的水呢用来洒在自己的身上，就像我们那样洒在自己的身上，说深深恭敬，说那个时候我便想，我不如 他的弟子啊，说忍者们今天想换他们的大师来共同较量神力，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个120岁的长者想劝他们，他们听了又开会了，又开始商量，说这怎么办？说啊，没想到他也是那个沙门的朋党，说啊，也是跟佛陀一伙的呀。说我们再去找其他人商量吧，共同商量，看吧，忠言都听不进去，对不对？一说他就觉得啊，都是向着佛陀的，他没有安住于正理抉择。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60外道又假装对善贤非常恭敬的样子，然后可能是敬礼呀，然后退后，其实心里都在想这个。然后之后呢，他们又前往一个静的地方，又开始开会商量了，会议很频繁哦。然后他们商量的是什么主题的？我们到哪儿去找帮手啊？大战在即。然后说，有人就说啊，在某个城中有一位具五通者，可以去那儿。五通啊，五通，就缺了哪一通啊？漏尽通，漏尽通，只缺了漏尽通。这五通可是很厉害的、哦，对不对？天眼通很厉害吧？神足通也很厉害啊，哪一通都很厉害啊。所以呢，说我们去找那个具有五通的人，他一定会出手相助的。然后又有人说，那个人其实没什么能力显现神变，但是我知道呢，在雪山的寂静处，下面有个写说，茂林青池花果繁实，松风吐韵，好鸟和鸣，那儿有500个仙人依止而住，写得很美啊，说茂密的森林，有清清的水池，哦，花果非常的繁茂，然后松风吐韵，风吹着那个松树，好像像唱一样，像有韵律一样，好鸟和鸣，很多鸟一起好像在唱一个很美妙的旋律一样，在那样美好的地方有500个仙人住在那儿。一听仙人，我小时候一听仙人就立刻出现，哦，这样子。所以呢，其中有很多人都证得五神通了，我们可以去求那500个仙人，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我们。然后结果呢，他们就出发了，出发就开始赶路，就去到了那500个仙人那美丽的那个地方。到了之后呢，很显然就是都是修行啊，相互问讯啊，然后很恭敬的样子。赶快，然后就起白这个仙人了，说忍者还是那句话，都跟我一样是修梵行的，就是我们是一起的。说我们现在呢，想换沙门乔达摩共同较量神通上人之法，忍者能不能为我们做助办呀？做伴助呢？这仙人们都说，这是件好事儿。我们也希望共同能承办这件事。然后说，众人在集会的时候呢，应当会显现很稀有的瑞相。说当我们看到了神变异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协力相助。看起来什么？答应了，500个仙人哦，很庞大的叫什么？有人说亲友团。所以他们请来了这么多帮忙的，然后这60呢就信奉了仙人的说辞，然后返回了住处。在那之后就发生了另一个故事，就是刚才答应这个神变主持神变的这个国王叫什么了？圣光王，记得吧？圣光王呢有一个异母的弟弟，就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子名叫哥罗。然后当时不晓得有没有在政变，但是有其他的注本里有写，但是这里边没有写。一般政变都是兄弟啊。这个圣光王有个异母的弟弟叫哥罗的呢，有一天他就整理衣装，然后很庄严，挂上了香幔和璎珞，大概是古印度的那种穿法，然后就从国王的那个宫殿里旁边走过去了。然后国王的妃子呢就在高楼上看见了哥罗，然后就爱妻美貌，就从远远的地方就用花幔就是把他投向这个哥罗王子，结果呢花朵恰巧落在这个王子的肩上， 落在肩上的时候，而且呢也被王宫里的其他人看到了。看到的时候就有怨恨王子的人，怨恨这个哥鲁王子的人，然后马上就把这个事儿去报告大臣了。然后大臣一听，马上又把这个事儿报告国王了，然后说王子哥罗对国王的妃子有私情，这事变成这么大。然后国王听了之后可能是愤怒了，说完全没有问，完全没有问详情，马上下令叫大臣砍断哥罗的手足，就手脚都要砍掉。而且大臣承接了国王的命令，然后就把这个王子，完全没有什么事情的王子，硬拉到市集上，然后呢命令那个魁梧的那个刀斧手、刽子手，然后就把这个王子的手脚都砍断了。这真是悲惨啊，突然间就这样子。当时呢就是这个哥罗王子的亲族还有其他的众人看到了这种突发的事情，可能都被彻底吓到了，所以都在那儿哀嚎惊恐，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都非常因为手足砍掉了，一会儿会不会死掉啊？这有性命之危啊，都急切地围绕在他身边，然后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场景。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个外道就从旁边经过呢，就是王子的亲人就可能是，我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景，应该是跪在地上或者是痛切呼嚎，就恳请这些外道说哥罗王子被王啊手脚都砍断了，说啊，你要是真有修行，你有地狱力的话，赶快让王子截断的手足平复吧，然后一会儿可能就不行了。然后这个外道听了之后呢，静静的看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经典上写说默然以对，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怎么接手足啊。这个时候呢正好阿难因为乞食的因缘，他也经过这个地方，然后看了突然发生这种事情，然后王子的这个亲人赶快又跑到阿难尊者面前，哎，又跪在那求，然后说啊，说王子哥罗被国王截掉了手脚了，说圣者能不能让他恢复，说你们不是有地狱力吗，就是地狱力说就恢复了。然后阿难就回答说，哎，你们不要着急，你们等一下，我要回去祈拜佛陀，然后回来再告诉你们要怎么办。然后所以说阿难就可能是像风一样就赶快回去了。然后这些人呢一听说啊，马上就可能有点救了，就想说啊，王子会不会如今可以保存他的命啊，然后就在用眼睛看着那个阿难去找佛陀了。这经典里写阿难便疾行，就是可能像飞一样疾行而返，然后飞快地跑走回来，然后到了士多林治好了那个范波之后，马上让世尊起白这个突发事件。然后佛就告诉阿难说，你现在就过去，让他们的亲属把王子的手和脚如旧安置，就像这样如旧安置，像原来那样放好。放好之后呢就念地语，念地时语。什么语呢？就说所有众生无足二足以及多足，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非想非非想，如来于中最为第一。所有诸法若有为若无为，无染欲法最为第一。所有大众群类聚集，然于其中佛声闻众最为第一。所有境界勤苦修行，修持梵行清净圣界最为第一。此之，注意后面话，此之时语若不虚妄，当令王子哥罗所结手足平复如初。就教了他这个。然后当时阿难陀听完佛陀这么说之后，起白佛陀说，是的世尊，就该这么做。然后于是顶礼佛祖，看这么忙还顶礼佛祖，然后随后就前往哥罗的住所，就哎呦疾驰而去啊，这习惯了刷可能就跑了。你看看他这习气哦，他救命的事儿。所以呢随后就前往哥罗的那个处所，然后让他的亲属将他的手足如旧安置，就那样安好了之后，当时阿难陀就像佛说的那样，然后就开始说第十语，就说所有众生无足二足等，就是像上面广如上说，乃至清净圣界最为第一，此之圣言无虚妄者，就可令此王子哥罗所截断的手足平复如故。然后这么说完之后呢，说王子的手足立刻就接上了，长在一块了。这个在经典里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佛经里有很多。 当时众人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没有不欢喜踊跃，然后出大音声赞未曾有。然后这时大家都说，尊者阿难陀比外道强太多了，他们以为是阿难救的他们。然后于是呢，王子的手和脚好了吗？就带着王子前往佛陀的住所啊，应该是，你想想他亲友的那种感觉，谢恩呐、啊，说也是顶礼双足立于旁侧，应该是涕泪交横吧，说感谢救了他。然后就起白佛陀说世尊大德，这个就是王子哥罗。然后当时呢，这个王子也顶礼佛足，也就是坐在旁边。我不知道经历了这样一场突发事件，那个王子是什么心情，因为一朵花飘在街上就被砍掉了手足啊，然后又被接上了，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然后这个时候呢，世尊就顺应他的根性，注意，然后顺应他的根性意乐，就看到这个王子，然后就给他说法。一说法呢，王子闻法之后正得了不还果，正圣果了，而且得到神通。你看这个转瞬间，这个王子命运的变化呀。然后呢，消息传到了他的哥哥那儿了，就是砍他手足的哥哥。这个圣光王听说尊者阿难为哥罗王子说十余例，让他手足恢复了。你们猜他哥哥会做什么呢？这个国王兄长会做什么呢？啊？生气啊？他挺有善根的，他就跑到哥罗面前跟他说，啊，王帝你宽恕我吧。然后哥罗就回答说，我已经宽恕你了，看这兄弟哦。然后国王就说，哥罗你还是回王宫来吧。然后哥罗就回答说，大王，我已经离狱了，现在我就住在这里侍奉如来，我不应该再回去了。然后国王就说，哦，善哉，那就依你的想法吧。国王就帮这个他的弟弟，就在一座林中建造了一个他修行的地方，经行的地方，然后他这个哥罗王子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这中间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突发事件。接着呢，圣光王这件事解决完了吗？圣光王就又来到佛陀的住所，然后顶礼佛足坐在旁侧，就起白佛陀说，世尊啊，如您承诺的已经要开始比试神通了，我准备从城门到士多伦中间建造就是现神通的这个现神通社，应该就是一个建筑吧，就大家要在那个地方开始比试。然后佛陀就说，啊，你随意建造吧。所以国王就开始下令，然后大概是动用力量开始建造房舍，然后张设了百千书庙的床盖，撒了旃檀的香水，而且散以无价的名花。然后呢，悬珠彩幡飘摇可爱，金珠闪耀宝铎和鸣，烧海岸香，香烟香云成盖，犹如倒立天上的欢喜之源。就是说把那个非常吉祥美丽，为佛陀世尊打造了金银琉璃还有玛瑙种种庄严的狮子座。然后世人看到了之后无不称奇，用国王的力量建造的。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国王替世尊建造了这样一个神变的像这一个场所，那么外道呢，外道他的徒众们也会帮外道六师也要建他们的表演神通的地方，所以呢，也就随其力为六师打造了六座，并且都以外道作为侍从，他们也有很多人啊，就这样。然后随后呢，他们就去报告国王说，大王当知啊，我们已经准备完了，可以召唤沙门乔达摩过来了。国王听了以后就告诉他的工人和大臣还有所有诚意的人民，然后全部来到了较量神通的这个神通蛇所。然后国王就告诉他的使者，一个叫摩那婆的，派他的使者说，哎，你去到佛陀的住处去礼佛，然后并且为我传话。说怎么传呢？说请问世尊少病少恼，起居清丽，气力安否？般若经里都这样讲，记得吧？你看国王很非常非常有礼貌， 而且很敬重佛陀。然后他下面接着说，并且起白说，这里的外道都已经聚会了，愿佛知时，愿佛陀知道时间。然后这个使者摩那婆听受了国王的命令，就前往佛陀，然后请安之后呢，就又坐在旁侧，而且就起白佛陀说，世尊，圣光大王顶礼您的双足，请问世尊少病少脑，起居清丽，气力安不？然后佛陀说，愿大王及你的身体无病安康。然后摩那婆这个使者又说，圣光王大王作如是起白说，看他敬语用得非常好，说这里的外道都已经聚集了，愿佛知时。然后佛就告诉摩那婆说，好吧，你现在可以回去了。然后当时呢，世尊听到后面有故事咯，当时世尊呢就以神通力加持这个摩那婆，让她一下子飞起来了。然后呢，就像鹅王舒展两翼上升虚空，前往神通舍，他就飞回去了。当时大众呢见到摩那婆乘空而来，然后无不欢喜踊跃，叹未曾有，说这一个国王的使者去了走着去，回来飞着来回来的。哎，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做那个使者吧，被佛加持一下，就不用开车从那个走17个小时来，就飞来。说国王见到这么稀奇的神变，深生敬信，然后就告诉外道们说，如今大师已经示现神变了，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依次显现神变了呢？可是这个外道说什么呢？说，大王，现在有无边的大众云集，要是神变的话，谁知道是谁在神变呀？你说是沙门呢，说不定还是我们呢。当时的还有人这样想啊，他们每次遇到事情的想法都很奇怪，你没有注意吗？真心劝他们的人，他们会觉得是跟佛一伙的，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又这么想了。当时哥罗王子呢，他不是正果之后有神变吗？他就用神变力前往香醉山，那里有个山，所以从那里取来了种种奇妙的林树花果，还有许多可爱的鸟，也都跟着他来了，然后唱着美妙的歌声，在神通舍的佛的神通舍的北面，就是可能有一片树林，造了这样一片树林。我在想说啊，植树太快了，我们苦心经营种树，哇，这个哥罗王子要现在应该是不知道发没发菩提心，应该发菩提心了吧？可以帮忙我们一下，要地上多种一些树，这样环保可以很好，这样所有的生命就是都会很好。所以，国王呢又看到了这般稀有的神变，又跟外道说，如来大师已经显现神变了，忍者们也依次显现神通吧。然后外道又再度的狡辩说，大王啊，刚才不是刚刚说过吗？现在既然有无边大会云集，要是神变的话，谁知道是谁现的神变啊？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知道不是他自己现的嘛。但是要这样骗国王。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贫人叫苏达多长者，然后他居然会用神通力到达了33天，取到了如意树，又有树了。然后把它放在那神通舍的南面，南面北面都有了。然后国王见了之后更加的欢悦，不知道如意树长什么样，以后有本事去33殿看一下，回来告诉我。所以国王看到之后就告诉外道说如来大师已现神变，你们也可以做点什么了吧。外道又无耻地说，大众如此之多，谁知谁胜谁负啊，是我还是沙门的根本就认不清楚是谁做的神变。当时呢，有1000000远近国家的人民都来集会，在虚空中就有1000000亿诸天大众也都来云集来观看神变，天宫都震动，天人都下来了。然后当时世尊呢就暂时出到房外，然后喜足又进了他的房中，然后就开始加趺坐。结果世尊进入了火光定，进入火光定呢，然后于是呢就从那世尊的那个他写个蒙沟孔，现在想说可能是钥匙孔，说钥匙孔呢就开始往外喷火，喷火呢就放大火光，结果呢就把整个神通舍全部都在着火了，全部都着，一看就说全部神通舍都着火了。然后外道马上说，大王， 你看，这是沙门县的神童士，他现在敢确定这是沙门县的神童士，然后说你看，连房子也被烧了，什么都被烧了，说赶快换那个沙门来灭火呀，意思就是这什么神童，就是觉得都着火了。然后国王听了之后吓到了，因为真的着火了，然后心里非常的忧恼，就在这很紧张嘛。然后同样的，像这里边列举说圣曼夫人、行雨夫人、先受故旧及孤独长者，还有比舍切母，更有其他的敬信之人，就对佛陀有敬信的，都感到无比的惊愕，说不是些人，我们怎么全大火烧火了，着火了。然后谁最高兴啊？外道师和他们的弟子看到大火烧起来都感到无比的欢喜。然后这个火光烧遍了神童舍，烧的就说让其中的尘垢都清净无余，然后越烧越大，越烧越亮，越烧越大，越烧越亮。可是呢，在火光之中看到好像也没烧坏什么，然后之后呢，火就自己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烧坏，说这都是佛的神通力及天人之力。当时国王看了之后就加倍的欢喜，好像从死人又苏醒过来了看来国王是受到了重创所以然后赶快就命令外道说，如来大师已经现神变，忍者请你们现在就现神通。然后外道就只好低着头无言以对，其实他们可以现一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低着头。然后于是呢，师尊就足踏上香殿。这个香殿呢，易经三藏说就是印度称佛陀的住的房舍房间的称呼，所以它原来是犍陀俱支，就是犍陀就是香的意思，俱支就是室的意思，合起来就是香室、香台、香殿的意思。然后由于敬意呢不能直呼的其名，然后就像在一个国家尊重帝王的关系，就不能称呼当时帝王的名讳，就比如说称御阶、陛下呀、等等这些尊称，但是现今都直接称呼做佛堂、佛殿，应该这不符合原意吧，但是也是代表我们的一种尊敬。所以佛的右足踏上了这个香殿，这个时候呢，大地产生了六种震动，大家都知道那种经典上写的什么财动、震动、急动、财震、正震、急震，然后变成什么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北涌南没，南涌北没，中涌什么边没，边涌中没啊！看你们念那个般若经念的不错。然后由于地动山摇哦，地动山摇，在听吗？这么热闹的故事，没人睡觉吧？地动山摇了哦。然后啊，摇到了雪山内的500个仙人了。这个是500个仙人看到了瑞相哦，他们就共同讨论了，说现在跟我们一起同犯患者显现了这样奇妙的，他们以为是外道显现的这个瑞相，所以说我们应该赶快前往寻找这位同道啊！仙人赶快就来了，说吧，大家马上起身出发，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神变的地方，热闹了。所以世尊呢，就为了饶益这500个仙人，就放出了金色的微妙光明。他从世尊所在的地方一直到500个仙人所在的这所有的路上，这中间没有一处不是明朗照耀，为他的金光。这个时候呢，500个仙人远远的就望见世尊了，望见世尊呢，就圆光妙彩如宝山王，千日尘灰庄严具足，32相照耀金躯，80种好随行禀示。看到这么庄严，仙人们见到佛陀庄严的身相，心一下子就宁静下来，安定下来。这种看到佛之后的这种感觉，这里边做了几个譬喻，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如果佛此时此刻突然出现，我们会是怎样的？说就好像如久习禅，就是长久的修习禅定，应该说心里边尘埃都没有的干净和宁静。 沉静。然后又好像呢，盼了很多年，然后想要得到一个儿子，然后终于呢，得到了一个贵子那种心情。这个可能有这种经历的可以体会得到。然后还有穷啊，穷的很穷很穷，突然得到了一笔家财，得到了宝藏。说中彩券的什么那个世间的啊、哦，一下子是多少钱？1000万吧，一下子1000万，可能比这个还是它是宝藏哦，宝藏是很多很多的。然后还有人呢，特别想当皇帝，特别特别想当皇帝。有一天收冠顶，登基为王了，喜悦哦。所以又比如有人过去所种的善根最初成熟，得以见佛，就说就像我刚才譬喻的，我们在那一刻突然见到佛陀的那种心情。所以在易经大师所翻的这里边做了这几个譬喻。所以当时500个仙人到佛陀面前，马上就顶礼佛陀的双足，然后就坐在佛陀的侧面。这个时候呢，佛陀又依照他们的根性差别，然后顺着四谛的道理为他们说法。然后仙人们听到佛陀说法之后呢，就是以智金刚杵，智慧像金刚杵一样，摧伏了20萨迦耶见山，学广论都知道对吧。所以呢，他们居然得到了预留果，正果了。500个仙人就是见地成为圣者了。成为圣者之后呢，仙人们即从座位上起来，合掌恭敬齐白世尊，说世尊，我们希望跟随你出家，并且受戒成为比丘，跟随您修学梵行。这个时候呢，如来便说，说什么呀，善来比丘，可修梵行。然后佛陀说完之后呢，然后他们的什么自然落下了，须发，不用剃刀的，佛陀不给人剃度的，只要一句话就剃度了。然后袈裟自然着身，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那500个仙人好像已经剃度过了7天似的，而且他们自然的就穿着袈裟，然后那个瓶钵在手，拿个瓶还有钵在手，然后威仪具足，然后如百岁的比丘，非常庄严。所以从此如法教授自己策立精进不息，然后摧舞去苦轮，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连地势诸天都共同敬重这500个仙人哦，福报大哦，本来是来帮着别人来干什么坏事的啊，结果巧遇了佛陀，他们居然证了圣果，出了家。美妙哦，美妙。所以这个时候呢，世尊和这个500个仙人、罗汉、比丘，还有比丘大众呢，天龙八部前后围绕，一起呢就前往神通舍，这个是比赛神通的场地。然后佛陀在大众前就登上了狮子座。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事情，你们大家听一听。此时有个女居士叫做神仙母，她居然来到佛陀面前起白说：“世尊，希望大师您不必担忧，不必烦恼忧虑。”我自己就可以跟那些外道区区之辈较量神通，完全可以折服他们，让有静心的人天心得欢悦，让没有信心的人们也能因此结下姻缘。这女居士勇敢哦。然后佛陀就对神仙母说：“你不用担心，你虽然有能力可以跟外道相互较量神通，摧服他们，但是外道会因此说，其实并不是沙门乔达摩展现神通，不过是声闻女人拿这些神通而已。所以呢，你还是先暗坐。”可以见在佛事的时候，有一些女居士也是很用心修行的。所以说提醒我们所有的女居士要努力哦，看这个女居士都敢跟外道较量神通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不是有一个贫者叫苏达多长者有神通，到哪儿去取如意树的那个人，然后还有沙弥准陀、沙弥尼总集，还有莲花色比丘尼都在，然后还有无量的有神通者，他们都轮番的到世尊面前共同起白，说他要跟外道较量，说根本世尊不用你出场的，我们就可以了。然而佛陀还是都那样回答说：“啊，你们安坐，怎样怎样都回答了。”最后呢，目犍连合掌出来了， 说师尊你不必烦恼忧虑我自己就可以跟那些区区外道直被较量神通折服他们外道徒让有静心的天人们心得欢悦然后佛就对目连尊者说我知道你有能力摧服外道但是外道们会因此说其实并不是沙门乔达摩展现神变不过是声闻大目犍连有这种威德能显现神通与我为敌罢了所以你还是安坐于是呢佛陀就转过来问圣光王说是谁请如来跟六十外道较量神变呢我不知道佛陀为什么再问他一遍然后圣光王马上起立说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起拜说世尊是我然后祈请佛陀与六十外道较量神变降服外道让有静心的天人们心得欢悦令信心成倍的增长让没有信心的人也结下因缘也让未来的沙门就是出家人婆罗门还有人天大众蒙受利益长时间的获得安乐看来这个圣光王是此心已决对吧佛陀又问了一遍他还是要祈请佛陀所以呢佛陀受了圣光王的祈请之后就默然而住圣光王就知道说哦佛陀已经接受了他的祈请于是呢他就返回到他的座位上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进入了殊胜的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一种定在狮子座上注意忽然隐而不现消失了然后忽然于东方的虚空中出现在空中出现然后示现说行立坐卧四种位移在空中行立坐卧而且在空中卧在空中坐在空中走在空中立而且呢入火光定放出种种光明青黄赤白红然后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还有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同样的在东西南北方显现上述的神变然后佛陀显现神变以后呢又把神变收摄依旧出现在狮子座上佛陀就对圣光王说这些都是佛及声闻众共同都会的神通就是他所有弟子都会的说大王是谁请如来对外道及天人显现无上大神便是啊又问一遍圣光王马上起来偏袒右肩合掌又说了一遍说是我祈请世尊为大众献上无上大神通降服外道的然后佛又默然答应了圣光王又知道佛陀接受他请说赶快回到座位上等着看呢接下来什么这个时候呢世尊就以他自己具备上妙轮相的万字吉祥光王的手指做出了施无畏印就碰触地面然后呢世尊就想说为何龙祖们手持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镜金刚为须的妙莲花来到此处然后一般情况而言呢当佛陀一起心念的时候呢由于佛陀的威德乃至小虫和蚂蚁都会知道佛陀的心意这经典上这样写的很不可思议因此呢龙王就一下子了解了佛陀的心意就在想说世尊为什么要用手接触地面呢啊随即马上知道说啊世尊要示现大神变了我赶快要手持大如车轮数满千叶的花赶快从地涌出龙王就来了所以呢然后他就赶快手持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镜金刚为须的妙莲花从地涌出哎，这辈子还没有看过龙王从地涌出所以世尊见到妙莲花之后呢就马上在妙莲花座上安稳而坐然后从佛陀的右边及背后呢也产生了无量的妙宝莲花形状呢跟前边的一样自然涌出而且注意在每一个新出现的莲花上都有化佛按住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而每尊的佛陀的莲花右边及背后都有同样的莲花再涌出化佛按住这样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然后向上化出一直到色究竟天然后莲花都是如此层层增长有的化佛呢伸出火光有的呢开始降雨有的放光有的受记有的还问答像辩论一样在问答有的也是示现行立坐卧四种威仪所以因为佛的威神之力呢即使小孩都能够看到如来的影像小孩都能够看到 当时世尊显现这样的神变以后呢，圣光大王以及可以想象宫女王子大臣许多城池的还有他方的远客，有无量百千无数大众都云集到此，瞻仰到佛的神通，目不暂舍。如果这样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全都这样了，会不会绝对就是不眨眼睛的。然后同时呢，在虚空中有无量百千天众同时观看了佛陀的神变，丝毫也没有其他的动作，都在看，可能很近很近吧。所以呢，恭敬供养佛陀的心情完全没有停止，处处呢，注意有鼓乐音声，锣贝长鸣，载歌载舞，说当时的飞禽走兽也都欢喜地发出快乐的音声，马也开，马嘶，象吼，驼叫，牛鸣，孔雀鸳鸯都开始唱歌了，真会写。所以人天大众瞻仰佛陀的神变，叹未曾有。这时的天人中，就在虚空中的奏响天乐，撒下了天上的花，天上撒优婆罗花、居物头花，还有芬陀利花、曼陀罗花等等种种天花，并且散布天沉香、水旃檀香种种香粉，然后供养天上的衣服和人间的五色斑斓的礼服。如来现了神变之后呢，为了调伏友情，他就说了一个偈颂，他说：汝当求出离，于佛教勤修，降服生死君，如象摧草舍，就像大象把一个草房子毁灭一样，毁灭生死。于此法律中常为不放逸，能解烦恼海，当尽苦边际。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众多的化佛也宣说了下面的颂文。这个颂文大家听一听啊，说：日光若未现，意要粗疏光，西轮上太虚，绝火从思末，如来光未现，外道出稀奇，佛光照世间，降服师弟子。这一段在说什么呢？就说日光如果出现的时候光明盛大，然后呢火把就什么，火把的光明就看不到了。如来的光没有显现的时候呢，外道好像还有点稀奇，可是当佛光照耀世间的时候，就降服了外道诸师还有他们的弟子。这是那个莲花上的那些化佛说的偈子。那个时候呢，世尊就告诉比丘们说：我所示现的所有神变，你们要好好意识，大神通事将会隐没不现。就是快记着，这个神通的事情快要消失了。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呢，神变全部都消失了。然后于是呢，圣光王就告诉六师说：大师世尊已经显现神变了，请忍者们现在应该显现神通了吧。当时这个外道叫普拉努默然不敢回答，然后就用手肘碰触那个摩羯利曲舍利子，你显现，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动作吧？知道为什么？被魔王骗了，说他们这我没有，你有啊。然后那个被捅了手肘之后，那个就捅下一个，说：哎，我没有，你有，我没有，你有，都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辗转相处哦，一个捅一个，一个捅一个，一个处一个，结果六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迎战。然后圣光王再次下令说：你们一定要显现神通。然后六师之间相互还是用手肘推，就会不是捅了，会变成说：啊，你去。然后推脱了一圈之后，全都不讲话了，缩着脖子低着头，就像进入甚深禅定一般，没办法回答。说这幕景象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金刚手大药叉主看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个大力护法神吧，对吧？一般药叉都是很，何况这是个药叉主，大药叉主哦，看到了，大家知道他会干什么？想一下，说心想说，这六个吃物，愚痴的吃，就蠢蛋，蠢，这六个吃物，九脑世尊，说已经 除恼世尊这么久，应该用一些方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不要再敢和佛作对。所以呢，他想完之后呢，而且他想说应该让他们想法让他们从这里走开。想完之后呢，就开始呼风唤雨，然后刮起猛烈的暴风，大雨冰雹相加，然后很快就把六师的神童舍全部都吹塌了，倒塌。然后呢，可以想象外道邪徒惊慌逃窜，然后呢，有的怀着恐怖仓促的逃进了山洞里，跑到山洞里了，然后有的在草丛树林草丛中躲起来，然后还有的跑进那个天慈的神庙里，然后抱着肚子很忧恼很恐惧。而佛的神通的那个房舍完全的丝毫无损，完好如初。这个时候呢，世尊见到这样的情形，说了如是的偈颂。认真听哦，快讲完了，听听哦。众人不所逼，恐怖的不多归于诸山圆院及树林至底深丛处，此归依非圣，此归依非尊，不因此归依能解脱众苦。诸有皈依佛及皈依法僧于四圣地中恒以慧观察，知苦知苦集，知勇超众苦，知八支圣道去安稳涅槃，此皈依最圣，此皈依最尊，必因此皈依能解脱众苦。熟悉吗？熟悉吗？诸位哪里有广论下士道的皈依三宝第115页，有没有？有如经云，对吧？回去可以看一看115页。如经云就是原罪这部经，说诸遭不为人多皈依山林，即皈依原有归所供树木，七归非尊圣，七归非地，有这段吧？然后虽依七一处不能脱众苦，若是有皈依佛法及僧伽，有什么？有知苦苦集，正超越诸苦，然后八支圣道乐，当去波涅盘，以智慧关键诸四圣地里，此归为最圣，此归为第一，由归此归处，什么能解脱众苦。这是广论的，就是源自于这里。所以这个时候世尊就观察在场大众的根性差别，不同的随缘为他们说法，大众听完之后，有无量百千亿万的众生得到了殊胜解，或者出果二果三果乃至阿罗汉果，还有有发声闻菩提心，或有发独觉菩提心，还有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与会大众当中所有的众生全部都心归向三宝，然后世尊就为大众说法开示法教，利益大众令生欢喜，所要承办的义利承办结束之后，世尊才从他的神变的座位上离开。这个就是世尊如何降服外道六师的故事，是义净大师翻译的，有点长，你们累不累？讲得太长了，会不会讲太长了？你们会不会说啊，老师你这么老远你就给我们讲故事啊，不然怎么了解是五等师啊，对不对？五等师哦。然后其实呢这个故事呢，我在纽约讲了一次，然后也有一个英广班的同学问我，他说其实他不太想学神通的事儿，他只想做个好人。然后我说所有的神通都是从好人做起的，如果有了神通不是好人就麻烦了，世界大乱了。我说你想的绝对没错，而且这种神通呢，就说修学佛法的所有的善知识们都不是主张一开始要去训练神通的，对吧？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佛陀的功德，佛陀用多少种方便去度化我们。你看他现的神通每一个所显现都是为了利乐别人，完全没有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我不知道说今天听了这个佛陀降服外道六师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会不会对佛陀的功德升起一种敬仰，然后好好的对佛陀修信，然后在以后在佛前拜佛的时候想想佛陀 是有怎样的功德，用怎样的慈悲，然后不舍弃，不舍弃友情，然后再度脱我们。我相信说那个外道六师，佛陀一定会利益他们，饶益他们，救拔他们。所以应该学习佛陀的这种大悲心，还有那种稀有的智慧。所以我最后把这个归敬颂的白话再给大家翻译一遍，然后今天课就讲完了。其次呢，在本论所开显的甚深以及广大两种道中的甚深道，由至尊文殊传与龙树菩萨；广大道由至尊弥勒传与无着菩萨；广大道另有至尊文殊传与祭天菩萨这一系。而觉沃大师阿底峡尊者则完整的拥有这三派的三种传承，与这样的师承相应，有三段偈颂依次赞叹，另外呢再有一首偈颂顶礼其余的诸位善知识。其中第一偈颂呢，赞叹弥勒与文殊二位菩萨无可匹敌的世尊，被诸佛赞叹如同白莲花般的稀有，由于善于修正所化集的身心相续，所以称为导师，从他所宣说的佛法中出生的最圣佛子，荷担了佛陀十二种事业等一切应化事业的责任，在无量刹土之中游戏化现种种友情与外在的环境，敬礼如此少圣，就是战胜四魔名为不败的弥勒菩萨以及至尊文殊菩萨。这就是归敬颂的第几个偈颂啊？第二个偈颂。其实第二偈颂还没讲完，然后后面还要再讨论，再讲谁呀？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还有祭天菩萨，然后阿底峡尊者，往下去还要讲。我期待说，能够多讲一些文殊弥勒菩萨的稀有的应化，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传承祖师，了解了之后才能够升起信心，祈求加持，心会转变的。信心一有，一升起之后，我们祈求佛菩萨一定会得到稀有的加持，这样的话我们在菩提道次第的修正的进程中才能够障碍远离，顺缘积聚，越来越顺畅。对诸位有几点叮咛，我非常希望呢，你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广论，在广论班里，无论是早来的、后来的，还是将来要来的，都是希望你们能够和睦相处，给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能够学习到佛法，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至于广论上讲的理解和不理解没关系，只要跟着班往上走就可以，不要逃班，或者说不要脱班，因为脱班之后呢，就是一个人能够完成对整门广论的学习，尤其是我们以后还要讲比波舍那，还要讲奢摩他，还有相关系列的修行，一个人呢总是不好学的。如果一般同学在一起有一个相互的比对，不是嫉妒，不是嫉妒比较，是比对，哎，他学很好，我比一比。然后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来到班里一看啊，这同学都很高兴啊，听，也就好起来了。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成就善业是非常美好的，而且广论班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份大礼，所以我非常希望诸位呢好好的珍惜。所以说大家好好的学，我会跟法师们常常看你们，然后尤其呢要多诵般若经，般若经，然后以后我会安排说请法师们定期来跟大家主持般若法会，诵般若经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然后杰仁波切诵般若经，师父也诵，然后我也每天诵，也希望呢大家多诵般若经，为以后的五大论的学习呢打下坚实的基础，好吗？
好。
然后另外呢再一点叮咛，就是回家就别生气，别生小气儿，女众哈，别生小气，别为小事生气，然后差不多放过就可以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没时间，你就把事情搞清楚，也不是正量师父，对不对？把苦集灭道搞清楚比较重要。所以说有一些芝麻绿豆的事儿，非弄明白说到你错到我错，到底怎么办，谁道歉，这弄完了就天都亮了，地老天荒了。所以有些事啊，就放过去就算了，整也整不明白，因为越讨论事儿越多，越解释越多，有时候因为讨论事情谁是谁非又打起来了，然后一层霜，然后大家仿佛有隔阂似的，实际上都很珍惜家人和朋友，都觉得啊，其实没有你的陪伴，我度过此生是很孤单的。 所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家人，然后多表达自己的感恩心。然后如果说你上研讨班参加的事业太多了，然后忽略了家人对家人的照顾，怎么办呀？多干活，多做家务，多承担事情，多说好话，对吧？还有什么？多微笑，三多。千万记住，不要因为承担太多事情忽略家人，然后觉得说啊，我就是要出离的，我就这是对的，因为还是要好好的照顾家人。这样的话，他因为你的改变，才能够亲近大师的教法，才有缘呢，能够对宗大师教法有信心，好好修行。不要生气，要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好好的和和的一个方法就是师父有几个观过念，还有什么待人着想，然后有的时候常常唱赞颂，据说也会心情好，是这样吗？然后心里很苦闷，唱赞颂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心情好，身体好，然后学法好，样样都好。记住那三多哟，多干活，别累着。你多干活，有的时候说的好话别人就帮你干，然后自己干很多活又说不好的话，所以别人都不干。所以学广论慢慢就有智慧，多干活，多说好话，多微笑，微笑无敌，是这样吗？还是不是？
是。
应该没有人微笑没有用，我觉得微笑无敌。所以常常对那个好像觉得有点隔阂的家人或者朋友多微笑一下，有的时候一笑什么都也不用解释了，也不用说太多，好吗？多多修观过念。
好，
大家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学习菩提道次第，这就是我最深切的祝愿了。你们可以回馈给我，觉得这样讲私家合住的方式好不好？然后我可以随时改变。不知道今天的故事会不会讲太长了，但是我真的想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无等师啊，所以讲的有点长。你们也可以写信给我，希望私家合住怎样讲，你们想要听怎样的吧？听得见吗？对。我收到很多很多同学的来信，就是都没有登在网上写过来的，然后那些信呢让我很感动，所以就是在准备每一节课的时候，应该说我像个小学生一样非常认真，因为觉得这是我献给你们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给大家讲，也是怀着学习的心。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我什么地方讲的不太对，要发信给我，然后及早更正比较好，好吧？谢谢，好好努力哦，好好努力，要开心啊，开心。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平常不开心其实也能看出来，然后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你会比这次更开心一些。其实我站在前面可以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多年来练成了这种习惯，尤其是台阶还比较高，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就是由于学法的缘故获得了更多的欢喜，好吧？
好，
多保重哦，多保重。